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宝贝日记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。我的女儿宝贝贝刚出生时，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她脸上有没有胎记，确定没有后我就放心了。宝贝贝第一天因为刚做完手术，我也没有着急稀罕她，老公一个人护理我们，手忙脚乱，也没顾上好好稀罕她，不着急有的是时间啊。宝贝贝第二天，一个意外的信息闯入我们的耳朵，护士洗澡时发现孩子身上有小红点，要抽血查血小板，尽管不愿意却不得不同意，老公别过脸去，我呆呆地望着，片刻结果出来了，如医生担忧的，血小板值果然异常，39，正常最低值是100。血小板，怎么突然蹦出来个血小板？静静望着这一切，仿佛在看一部电影，剧情突然不一般起来。医生建议我们送孩子去专业的新生儿科，皮肤出血点没关系，但血小板少有自发出血的风险，如果脑或内脏出血就很危险了。尽管不愿意却不得不同意，医生帮助我们联系了一家在南京口碑不错的医院新生儿科，预约了救护车来接。头脑一片空白，根本反应不过来。昨天看到这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，还没什么母爱泛滥的感觉，此时泪已决堤。外面正值盛夏，屋里气氛却接近冰点，幸好当时还有几个弟兄姐妹在，本来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的，却成了与哀哭的人同哀哭。就这样，我们女儿出生第二天就搭救护车去住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。医生说血小板少的原因还不明确，需要进行系列检查，可能因为感染或免疫问题，或存在先天性血液疾病。说完，老公停在窗台旁，帆布小包白衬衫，一手拿着各种单据，一手抹着眼泪。我的视线也模糊起来，模糊的分明是我们的未来，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。那段日子，我和老公根本不敢相互看对方，因为我们一看对方就会泪水盈盈。我们也不敢互相说什么话，因为我们一开口就会哽咽在喉。我没有经历到想象中的刀口疼、胀奶疼、宫缩疼，也根本不值得一提，但我的心疼。老公几乎每天都要东奔西跑办手续，我则待在没有婴儿床的病房里眨眼睛。那段日子每天都有姊妹来医院，带来各种好吃的食物，陪我说话、吃饭、流泪。宝贝贝第三天第一次探视，牧者和老公一起去，到了才发现根本不让见人，只能从监控视频里看。我在病床上收到护士拍的照片，浑身光溜溜的躺在保温箱里，闭着眼睛睡得甜甜的样子，两个小手背都有扎针。医生说有情况会打电话过来，每次电话响，我们都一身警觉。宝贝贝第五天，喂，你好，我是管床医生，是16床家长吧？两颗心跳急速加剧， 你们宝宝今天血小板只有5了，血液科会建议做骨穿，并且要给孩子制动，防止自发出血。你们明天一定要过来签字。泪如雨下，不知所措。事情没有期待的那么简单。宝贝贝到底怎么了？拿着手机开始研究，所有的搜索最终只为一个想法：我要找到他并不严重的确据。我需要安慰，但真正的安慰怎么可能在手机里找到呢？除了数字式的检查结果，医生说的最多的就是不排除、有可能、不确定等结果。没人能回答我女儿到底怎么了。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医学如此有限，我的安慰在哪里呢？我的神呢？思潮涌动，此刻正是信心的试金石。神没有免去他儿女的苦难，但是他为我们永恒的益处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他给我们的安慰胜过苦难。可是身在困境中，我似乎不肯受神的安慰。我不想管什么万事，什么永恒，我只要一件事，就是我女儿没事。我只要这件事尽快发生，立刻，马上。当我准备向神祷告时，心里就会泛起神又没有承诺医治他这句话，就像溜进夏娃耳中的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勾起了我对神的疑惑，信心软弱的无力祈求，只剩在神面前哭诉。那段日子，我的感受就是向神哭闹：他是我们的，你要把他怎么样啊？你要带走他吗？快给我们。丽姐姐有句真话：宝贝贝不是你的，是神的。但我此刻听到其实是惧怕的，我怕神把他带走。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煎熬和揪心了。其实我的心底一直还有个念头：你应该向神感恩，这个在我肚子里形成的小生命现在活在世界上，不值得感恩吗？还有护士的细心、医生的负责、弟兄姊妹的关怀，这些都不需要感恩吗？可是我就是抗拒着要感恩的想法。关键时刻我发现，原来我骨子里并没有把神看作与我站在同一边的我可以信靠的主，我把神看作是对立的，与我争夺的。我猛然认识到，这是我生命中多重的病呢。好姊妹的形象下是一颗忙碌的马大之心，我为很多事思虑烦扰，那唯独不可少的一件却被我束之高阁。女儿出状况了，我开始急了。我病得那么重，却无所谓了很久。那段日子，闭上眼睛都是宝贝贝，睁开眼睛全是血小板，吃饭睡觉如行尸走肉，白天研究血液知识，准备向医生提问，夜里独有吸奶器嗡嗡作响。日复一日，分明是现实，却好像在梦中。记得有一次从卫生间出来，我怔怔地站在门口，看着老公在做饭，冰箱上映出自己消瘦的影子。我忽然问自己：什么？我怀过孕？我的孩子在医院？血液有问题？这是一场梦吧？当真实超越人的有限认知和接受能力时，反而有种不真实感。很多人因为对神感觉不到真实而拒绝相信他的真实。可是感觉那么靠谱吗？我感觉现在经历的都是梦，不是现实。 可是它就是现实，醒醒吧。我想到以前看到的丧子见证，曾在境界上看到的秋雨在人间53天，纪念患白血病去世的女儿。作者那样坦言自己伤痛的心被神安慰，对永恒充满盼望。此时重读，更感受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痛与盼皆是那么真实。虽然我当下感觉很差，但我所信的是真实的。还有一位橡树出版社的国勇弟兄，他怀念去世女儿所写的《我在哪里等你呢》，开篇几句便引出泪如雨。如果没有天堂可以盼望，我能在哪里等你呢？死亡令人心痛，永恒给人盼望。真的害怕，害怕他被疾病和药物折磨得面目全非，害怕神把他带走。虽然海的想象力源源不断为惧怕输送原料，但这惧怕也让我从未有过的直面死亡和永恒的事实。我们终有一死，死却不是结局。神应许的永恒不再像这个世界，那里只有爱，没有罪。当我们经历短暂的今生，就将进入如此完全的永恒，第一次体会到这应许是多么宝贵。宝贝贝第10天，老公探视回来说，可能是先天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或先天性血小板生成障碍。这个声音已经在我脑海游荡多时了，真听到时反而没那么意外。张弟兄和妻子来看我们，说这个过程中，你把神想象成了不关心我们、不体恤我们的形象。我知道他爱我们，赐给我们永恒，他也关心我们的今生，我就是不太能体会到这一点。你们很爱女儿，你能体会到自己的爱很浓烈，你知道神更疼爱她吗？我也不太能体会到。你对神是不信任的，但神是可信任的。这次探访成了我内心的转折点，之前思绪是躲闪的，一针见血的谈论像对我生命的确诊，也是医治的开始。我开始问自己，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，神不仅赐给我们宝贵的永恒，我们的今生和当下他也关心。事实是，我们爱宝贝贝，他更爱宝贝贝。事实是，他是信实的，也是体恤我们的。事实是，神愿意我情辞迫切的直求。我忽然更理解了圣经中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。当他们的弟弟拉萨路病重死去，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马大知道主耶稣掌管末日和永恒，但主耶稣告诉他，他掌管生命，无论今生还是永恒。宝贝贝的病没有起色，我的病开始好转。我依然会想起来就向主大哭，依然会害怕黑夜来临胡思乱想，依然会想到未来就心慌。但我会祷告，求主赦免我不信的罪，我会在事实中祷告，我会无所顾虑的祷告。谷底在哪里？我之前一直想知道答案，事实是谷底在神的手中。那段日子，丽姐姐每天都会来陪我，这也成了我每天盼着的一件事。别的见证人我不认识，丽姐姐是我面前活生生的见证。 他和我分享那些在重大苦难中依然信靠神的人如何激励了他，此时他也激励着我。亲爱的，艰难的日子得一天天熬过去，有一天我们回头才会发现神迹已经在我们身上彰显了。我们以为的那么多不可能，在主的手中都变为可能了。原来主的爱真的是不离不弃。宝贝贝第十二天骨穿报告出来了，医生初步诊断是先天性血液病，建议转到苏州或者上海的专科医院。而且我们这时才知道，原来宝贝贝还有新生儿肺炎，已经打了一周抗生素了。我们决定先把宝贝贝转到南京另一家专门的儿童医院，在心态上好像已经准备好过倾家荡产带宝贝贝四处求医的日子了。没想到医生说凭一个骨穿报告不能确诊，把孩子带过来再说。呀，简直是个好消息。次日我们去接女儿转院，终于可以见到了，甚至可以亲手抱她。这听起来理所当然的家常事成了我们的特殊待遇。办好住院手续后，一位医生边给我们病危通知书边微笑着说，很有可能在这儿也查不出来原因，医学很有限的。宝贝贝第十六天我们去看女儿，被子遮住了她部分脸颊，两只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，好像小猫一般。老公不禁伸手想摸摸宝贝，却被护士拒绝了。会诊结果需要再做一次骨穿，还要做基因检查，但最后也可能查不出来。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医生用确定的语气说了一句，目前的医学就到这里。继续煎熬，焦虑惧怕常常来袭。我把正在经历的都讲来给探访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掏心掏肺地安慰我。宝贝贝不在我身边，但我已经相信主耶稣在亲自照顾他，疼爱他。主是宝贝贝的大医生，我每天都祈求主医治宝贝贝，祝福他的成长，更新他的血液。此刻才更体会到神舍了他的爱子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是什么意思，是何等恩典。我肯为谁让宝贝贝舍命相救呢？更何况是仇敌。而神竟然为了救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，神对我们的爱在此真是显明了。宝贝贝第二十天，医院通知肺炎痊愈可以出院，因为在医院也没有什么办法医治血小板问题。女儿可以回家了，我们可以自己照顾她了。面对这个小小的人儿，喂夜奶、早起、换纸尿裤什么的都不算辛苦，那份担忧和不安才是真正的辛苦。宝贝贝第二十二天，我们到附近的医院给他做血常规，血小板75，医生很担忧的样子，我们却特别开心，上升了呀。抱着宝贝贝去聚会，大家一直带导的小姑娘第一次来聚会，并受了婴儿洗礼，她是神圣约里的孩子。下午牧者来探望，问我们血常规的结果，我笑呵呵地拿出单子来给他看，忽然想到光关注血小板了，其他的还没留意呢。仔细一看，好多小箭头啊，血红蛋白才93，已经算贫血了。我想到有医生对我们说过孩子的全血都有下降趋势，又想到之前了解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先血小板减少然后全血减少。综合起来这意味着什么？那晚我怀里抱着安睡的宝贝贝，脑海里盘旋着这些关键词，血液病、基因、免疫、再生障碍性贫血， 他们像一架架轰炸机袭击着我，我好想对他们大喊，走开，都走开，从我的生活中走开。我用泪水做反抗的武器，却淹没了自己。宝贝贝睡熟了，老公也睡了，我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猜测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把所有血常规数据做了统计，又花钱买血小板减少的论文。越研究越发现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再胀。深夜两点多，捂着嘴哭，那一刻真的好绝望，好像宝贝贝已经被确诊再胀了。老公每天上班前都会坐在宝贝贝的小床前，好好看看女儿。你要是没事多好，爸爸带你去看世界。可是接下来几乎每周我们都要去看医生，因为每次都有新状况。宝贝贝第30天发现他身上出现3处红斑，加之宝贝贝的血小板一直上不去，血红蛋白临近最低值，粒细胞日渐下跌。那天我的心惧怕极了，抽完血，老公志气满满地对我说，老婆等我的好消息，就跑去取化验单。我默默祷告着，主啊，我快要受不了了，求你拖住我们。血小板28约等于30，血红蛋白比最低观察值只高2，那也是高。深深地松了一口气，深深地松了一口气，主不将过重的担子给我们，他是信实的。宝贝贝第37天，一大早老公刚去上班，宝贝贝趴着睡觉忽然大哭起来，我过去把他翻过来，小家伙嘴角居然挂着一丝血迹，赶紧叫回老公直奔医院，一阵折腾也没查出结果，带回家观察。宝贝贝身上的小红点此消彼长，甚至有一天他的左眼白上赫然出现一个小红点，信心和惧怕在对抗，主的话和我的想象在较力。我并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宝贝贝这么小却要经历这么多，主那么爱他的子民，怎么舍得安排他们受苦。我虽不能尽知，主却必有其美意，我相信主的慈爱，有些痛苦是不能免的，必须要经历的。奇妙的是，往往在痛苦中，人反而更能学会感恩，看清什么是真正宝贵的。我的孩子还没有查出来是什么病，有可能是严重的血液病，我好害怕，感觉生活像做梦一样。我发信息给养育自己特殊孩子的安娜老师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他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女儿，他也要帮助我们养这个孩子。我们难过，主都知道，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也知道我们有时会问为什么。难过的时候，你是怎样得到安慰的？我们刚知道女儿有问题时，也觉得是在做梦，好像很快就要醒过来，可是没有。难过的时候，我们依然相信是神的安排。虽然我们不明白，但是他掌管一切。我们求神给我们爱和力量，困难的时候神给一个出路，不一定跟我们想象的一样。安娜老师，你觉得什么是荣耀神呢？可能现在很难，但是如果你在困难中还相信他是神，就是荣耀他。承认自己没有力量，只可以靠耶稣度过困难，也是荣耀他。我原以为在困境中一定要喜乐，要有信心，要做得更卓越才是荣耀神，这一切我通通做不到。可是原来荣耀神这么简单，我忽然明白了之前一直困惑的一句经文，有人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，主耶稣的回答是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 宝贝贝病因一直没有查明，我们依然要带宝贝贝定期复查，生活依然在忧愁与安慰中进行。但至少今天他还在身边，我们还可以照顾他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度过每一个今天，我等候主施恩。宝贝贝第110天，血小板88，老公说最近都没有下降，而且已经有上升的趋势了，小红点也没有再出来捣乱。宝贝贝第121天，我和他在房间晒太阳，秋天的阳光洒在身上，别有一番惬意。忽然间，两个小红点射入眼帘，立即收拾东西去医院。等待时，我一直祷告求主，使我无论看到什么结果，都能靠他接受。终于拿到单子，我飞速瞄准血小板的数字134，先是一愣，没看错吧？眼睛湿润了，再一次捂着嘴，泪雨连连。宝贝贝出生以来第一次血小板三位数，及格了。死因的幽谷，主这是带我走过来了呀。之后偶尔还会有小红点出现，但我已经不去关注它了。宝贝贝曾经有问题的凝血等项目，后来也没有复查。血小板之后又复查一次，依然是三位数，我们就再没带他去过医院。当我梳理着这些，回忆着主带我经历的点点滴滴，读着那时和姊妹们发的信息，想着就医过程感受到的爱心，我又几度哽咽，想说许多许多的谢谢。如今大半年过去了，宝贝贝身上的针眼都看不见了，剃掉的头发又长出来了。看着他吃奶，我总还能想起他刚出生时张着小嘴找吃的样子。看着他睡觉，我总还能想起照片上保温箱里那个熟睡的小娃娃。在他还不明白什么是爱时，就已被好多的爱深深包裹着。我笑自己竟因为不明白神的爱就常常疑惑，在我还不明白以前，神就用信实的爱环绕着我。神的爱不是廉价的感觉，神的爱是为我们舍命的事实，是永恒的应许，也是今生伴我们每一步的恩典。我真的发觉自己和以前不同了，这些改变我知道根本不是靠自己可以有的。以前我知道应该读经祷告，却很难每日坚持。现在我更喜欢读圣经和祷告，更多的嗅到神话语之间弥漫的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。以前我知道教会是个大家庭，现在我会真的当弟兄姊妹是亲人。以前除了自怜，我很少掉眼泪，现在我听到谁家有什么难过的事，读到一些艰难的故事，眼角就湿润，我的心比以前柔软了。相应的，现在我看到谁家有好事，我也会很开心，想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以前我知道今生短暂，永恒在前，可我还是会企图让今生圆满。现在我真的开始盼望永恒了。以前我会为许多事思虑烦扰，现在的我淡定多了，很多事是无所谓的。不可少的那一件，现在我真愿意当回事了。最大的改变是，当我想到我今生的事都在神手中时，我不再感到害怕。神对于我而言不再是抢夺的，我的敌人，而是我可以信靠的天父。我的心有了真平安，不是世界能给的，却是胜过世界的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，你的竿都安慰我。